我每年都挑这种很，就挖个坑给自己跳，有没有？对不对？这样才可以展现出自己城市这种开发这种热情，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要谈 SharePoint 的那个跟搜寻有关的一些城市开发，啊，简单讲，但不是去捞资料，而是资料还没进去 Index DB 之前，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这样 ，OK， 好。那我大概会谈几块，第一个会介绍一下整个 SharePoint 2013的搜寻的架构，就从资料来源怎么样透过那个 Connector 捞进来，然后做处理，一直到最后你搜寻到这个流程。好，那了解这个流程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在哪些地方你可以客制化一些东西摆在里面，这样。好，那因为可以客制化的东西很多，所以我没办法每个都讲，我们再谈三个东西。好，然后呢，以前我在准备 slide 是从简单讲到难，对不对？这次颠倒过来，从难讲到简单，这样最后你就会记住简单的那个，这样 OK 了。所以排越上面就越难，越下面就越简单，这样 OK。好，那第一个呢，我会介绍一下 Index Connector， OK 哈。那什么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大家讲。那另外我会介绍 CEWS。就是 Content Enrichment Web Services， 它是一个 Web 服务。那会介绍所谓的 Customized Entity Extraction， 那中文版翻成实体截取啦。我为了找这个中文翻译，还得要切到中文的画面，因为我习惯装英文的，这样 troubleshooting 比较简单。好，那英文叫做 Entity Extraction。好了，那看一下架构。那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开发全部是在搜寻引擎里面做开发，去挂一些东西上去，所以今天讲的东西全部不可以用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OK， 好，好，好了。那为什么要有搜寻的扩充功能？就是其实预设 SharePoint 的搜寻的引擎就可以搜寻到很多东西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加呢？带有几个理由了哈。第一个，企业会有很多的资料来源，不见得是 SharePoint 预设可以接得到的，这是一个问题。OK， 可能是没办法接，可能是他能接，但他被加密了，知道为什么哈？OK， 等等的原因，他拿不到。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去做出一些方式，让他可以抓到这些抓不到的资料，以便于进来可以做一些 search。那除此之外呢？譬如说我有一个文件，好，不管在哪里，我弄进来之后，其实你能搜寻的东西不止这个文件本身的资料，还有文件的什么呢 ？metadata。譬如说简单来讲，像 file server 上不是有档案吗？档案一定会有什么 owner， 对不对？就 creator 谁建立的，什么建立时间、修改时间，这基本。档案系统上的一些 metadata， 你还可以加上一些额外的 metadata。譬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是，可不可以从 file server 上搜寻到东西之后，有一个文件，那我可以用什么搜寻这个文件呢？我可以用公司的这个员工的生日、他的性别、他过去的业绩等等去搜寻到这个文件，你了解我意思吗？我把一些其他的 data 当成这一份文件的 metadata。好，那预设当然不会有，因为他去捞回来就没有那些资料嘛。所以我们可以在中间做一些手脚，加上这个东西，那你就可以做很复杂的一些搜寻 的 solution 了。那这个很复杂的图是整个 SharePoint 2013的搜寻架构，最左边就是你的最原始的资料来源，我们叫做 content。 好，那这 content 有可能是 file server 上的资料，可能是网站上的网页，也有可能是你的 database 等等，反正就是一个来源。好，然后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做所谓的内容编目，讲英文比较容易吧，叫 content crawling， 就是抓资料，这样可以吗？那中文版翻成编目，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就是第一个要把资料抓进来。好，抓进来的资料会放在一个叫做crawl database。OK， 就 SharePoint 的搜寻有很多的 DB 啦，大家可能比较清楚的是有一个索引的 DB 叫 index DB， 实际上前面还有一个叫 crawl DB， 就放最原始进来的资料这样。好，那这个进来之后呢，接下来呢，这些进来的资料会透过什么 content processing， 叫内容处理。这里会非常复杂，我们到时候会再详细谈。把抓进来的这些 data 呢做一些分析，最简单讲，你资料进来总要做段字吧，对吧？英文段字、中文段字嘛，等等，就在这个 content processing 里面做。那当你处理完整个内容之后呢，就可以进所谓的 link。 连结是什么呢？我 user 去搜寻打一些关键字出来，不是有个 result 吗？一个清单，对不对？那它上面就有一些 data 嘛，那它实际上是连结到一个来源的那个文件或来源的那个人，对吧？那这叫连结。好，也就是说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资料库叫 IndexDB 啦，就索引资料库的意思。 OK， 好，好，做后续的分析。好，那接下来呢，这边就会有个索引在处理那个 index， 就那个段字完，然后这个索引资料进一进。那以前2010开始不是有一个搜寻的额外要装的叫做 face 的 search 吗？所以如果你装了 face search 之后呢，它这边会有 face search 的索引，13就含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13里面就有这个东西的。好，好了，那 user 查询从右边来， 这就是他的网页啊，或者手机或平板 ，anyway， 好，他就可以发什么？发那个关键字或者一些 face search 的那个条件的语法，送到什么前端的那个 API， 就是 SharePoint server 的 front end server 了。好，那他收到之后呢，就会往后丢给什么？丢给 query processing 的元件去处理你的那个查询的语法，这样可以吗？好，好，那你看你的查询功能，然后再到索引里面去找对的那些 key， 然后最后产生一个 result 给你看，这样大家了解了哈。再来呢 ，SharePoint 不是有一个管理中心？管理中心里面可以管理那个搜寻的那个服务应用程式，对不对？叫 Service Application。那你上面可以做一些设定嘛？比如设定说，我要去抓资料的时候用什么账号去抓 ？OK， 抓哪些范围的资料啊？排程多久去抓一次？等等，这些设定的主态会放在这个搜寻的 Management 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去。所以你会用管理中心去，这就是管理中心啊，去管理它。就基本上整个搜寻是长这样子的，这样 OK 吗？好，那今天谈的东西会比较偏左边，不偏右边啊。有机会我们再讲右边。好，那我怎么样呢？可以扩充所谓的这个 crawling 的能力，就知道抓进来的时候做一些手脚，有几种方式可以做。第一种呢是用这个内容编目连接器。我在想说为什么要用中文，知道意思哈？因为不是真的，叫 content crawling connector， OK 吗？就说刚刚有一个 crawler， 就是抓资料的，那他怎么抓呢？他要有所谓的 connector 才能够抓到特定类型。譬如说我有 DB 的 connector 就可以抓资料库。那如果说我有这个HTTP 这种类型的这种档案伺服器的，好了，那我就可以这样 crawling， 好，这个叫做内容编目连接器。那第二种叫 proto handler， 就是各位在设那个索引设搜寻的时候，不是要设搜寻的那个来源吗 ？OK， 那设的时候不是甚至说你可以选档案伺服器 HTTP 有没有 ？OK， 然后还有 BCS 很多种嘛。好，那你选不同类型的，那下面打不是要打路径吗？就可以打 HTTP 冒号斜线斜线或者 FTP 等等啊，这叫 protocol handler， OK， 好，这个也可以。好，那第三种叫做 BCS 连接器。 SharePoint 不是有一个 Business Connectivity Service 吗？以前叫 BDC， 就是说如果你在 SharePoint 想要去捞外部的资料，比如说资料库的话，你可以透过 BCS 去捞吗？可以不用写程式，对不对？如果你有玩过的话。好，那 BCS 去捞东西它也要有 connector 啊， OK， 所以你可以客制化这一部分的 connector。Okay， 所以前两个是 SharePoint 搜寻 的连接器或者 Protocol Handler， 这个是 BCS 的连接器，这样子。好，所以预设呢，其实它会有很多内容的编目连接器，比如说预设就可以抓那个 HTTP 的啊，档案伺服器等等这些的。好，然后呢，像 Protocol Handler 就是内建，我只是列出来了，像共享等等。好，那 BCS 连接器呢，至少你知道可以接资料库，然后接 Old Data Service， 好，接 WCF Service。OK， 等等这些做法，那还有一些可以额外装上去，这现成就有了。比如说你要接 Lotus Notes， 你要接 Exchange Public Folder， 或者你要接那个 EMP 的 Documentum 的话 ，OK， 这些都是内建装上去就可以用了。这样好，所以呢，这三个地方都可以客制化，所以你可以自己写一个这个 Customized Connector， 自己写一个 Protocol Handler， 自己写一个 WCS 的BCS 的 WCF 服务。这样好，听到这边还是很模糊，我知道了，整堂课就让各位模糊就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那 PM 拿了一个清单，我就看这个，哎，这个最难，那讲这个好了，每次挖一个坑给自己跳啊，这个会比较清楚一点。来，好，左半边的是什么 ？Crawl 就是资料从来源进那个编目资料库的那一段啊，右边是 user 搜寻的那一段。好，所以看哦，资料进来之后呢，会有一个 search 的 engine， 或者是做索引的 engine， 这是 SharePoint 搜寻的。好，然后呢，左边是不是有个 protocol handler？我刚刚是不是讲到第二个叫 protocol handler， 别人要抓公共资料夹的话就用这个。那另外一个叫 connector framework， 这是给谁用？给 BCS 用的。所以搜寻是透过 connector framework 跟 BCS 连在一起，然后 BCS 再去连后面的资料库或其他东西，这样。所以资料可以透过 BCS 捞进来之后，进这个 connector framework 给搜寻的那个编目的那个我们叫做 crawler， 然后把资料丢进 DB 里面去，这样。好，然后呢 ，BCS 呢，它除了可以接现成的一些资料库啊，或 Web 服务等之外，你可以制定一个连接器给它去连你客制化的东西。好，然后呢 ，BCS 本来就可以呼叫 WCF 服务了，本来就可以，但是你得要先写一个 WCF 服务嘛，对吗？所以你可以自干一个 WCF 服务，然后去 call 它，这样。好，所以呢，有几块是我们可以玩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好，制定一个 BCS 的连接器去连你的资料来源。第二个呢，就是写 protocol handler， 好。第三个呢，就是写 WCF service 给 BCS 呼叫 ，OK， 好。但是今天我们不讲这个，因为没时间， 明年再说吧，或者是以后 MS 天天有空，所以我们就要讲下面这两个，这样 OK 吗？还有其他 OK 好，好了，这是刚刚那个图对不对？好，刚刚是讲了三个东西哈，就是在内容编目，就是要进来那个动作里面的可以做几件事。第一个左下角制定连接器，所以就可以去把特定资料来源资料进来之后给这个什么，给这个 Crawler 收，他就进他的 CrawlDB 这样啊。那第二个呢是那个 BCS， 我们带啊 BCS 没画在这边 ，BCS 是这边另外一块 BCS 进来也可以，这样 OK 吗？好，那这个是知道进来怎么进来，你可以写这两种做法吗？今天要讲的。好，那进来之后不是要做一些处理吗？所以看上面往右边丢是不是有内容处理？好，那这边可以有两大块做扩充的，那我把它放大一点。OK， 好，一个呢叫做 Content Enrichment Web Service， 待会我就一律讲 CEWSS。CEWS 好了，它就是一个 Web Service、okay? 也就是说它不是有资料进来不是要处理吗，就一笔一笔资料一个一个文件嘛，每抓到一个文件之后呢就送资料给这个 Web 服务，就你自己写的 Web 服务，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处理嘛，然后再吐资料给什么，给内容处理元件，它就多一些东西，这样了解吗？有点像拦截一个过程这样的。然后你也可以写什么制定的这个 Entity Extraction， 这个实体截取，那实体截取我最后会讲，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典，知道吗？就如果资料是 A， 我就把它变 B； 如果是 C， 就变 H， 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字典 mapping， 所以它不用写程式，你只要定好一个 dictionary， 它就帮你做 mapping 了。这样 ，OK， 好，那这两个东西基本上做一件事情。刚才说搜寻资料不是有 metadata 吗？那个 metadata 我们叫做 managed property， 叫做受管理属性吧，应该叫它 metadata 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就是资料进来之后。你可以吐一些属性给他，比如说档案的长度啊、档案的日期啊等等这些，这叫属性啦、啊。如果是人员搜寻，就会有人的什么 title 有没有 job title 生日这些，好，把属性丢给他。那你自己写的服务就收到这些属性嘛，看你要连到哪里，随便你。最后呢，产生出一些新的属性的值给他，这样了解吗？就帮他填上那个 metadata 的属性的值啦，那你到时候搜寻就可以用了，这样可以吗？那这个就要写程式做啊。啊、不写程式就刚刚讲用 mapping 的，这边丢给他某一个属性、啊、发觉值是多少，到字典里面去查，对应到另外一个值吐回来给他，这样 OK。 所以内容处理里面就可以透过这两个方式去修改他的这个受管理属性，那后面做搜寻就可以拿来用，这样子 OK。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BCS， 不过这个我待会就不示范啊。刚提过 BCS 可以让 SharePoint 连外部的资料来源，对不对？那这个资料来源也可以拿来做搜寻 OK。 也就是说如果给你看画面的话，这是管理中心，Search Service Application， 我有把它弄成中文画面的了，我都装多国语系，有中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还有英文，因为大陆去大陆也要用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编目来源，内容来源，这边可以设定说你要去抓哪些范围的资料嘛，好，我们稍微看一个设定就好了，你看右边。这就是你可以搜寻的来源嘛，可以抓的资料来源。其中这边是有一块叫主要商务资料，有吗？这就是 BCS， 这就是 BCS， 所以你可以选它。当然你要先设好 BCS 就对了。OK， 好，那这个制定存放库就是我刚刚讲说 connector， 没有制定 connector 很困难的那一个，我们会玩这一个给你看，这样。好，所以你现在知道 BCS 在什么地方了啊？就再回来。OK， 好了，那。BCS 在设定的时候，其实它不用写程式，你可以用 SharePoint Designer 就可以去加什么，加所谓的外部内容External Content Type， 外部内容类型，加外部内容类型，那指令说我要连到哪一个 SQL Server 啊，抓哪一个表，或要连到哪个服务之类的，这样。所以只要你能够有 Old Data 这种 Service 的界面，或者是它是一个 SQL Server 的资料库，好，你都可以直接用 SharePoint Designer 就可以设完了。那另外呢，如果说是一些其他的话，你可以去写一个 WCF 服务，或者是一个 Dynamic Assembly 也可以。也就是说，这个 BCS 呢可以呼叫你写的 WCF 服务，请你的服务去捞资料给他。好，或者是你写一个 Dynamic， 所谓的 Dynamic 组件就是写一个类别嘛，类别函数库了。那类别里面有方法这样，所以呢，它就可以去把你的这个组件载入机体 ，new 这个类别的 object 呼叫里面的方法，然后传回结果回来这样。所以有两种方式可以做。OK， 好。那现在我谈就是，如果你要去写一个 WCF 服务给 BCS 用的时候呢，右边就是你写的服务，左边是 BCS， OK， 那其实不会难。他是怎么跟你的 BCA 跟你的 WCA 服务沟通呢？首先，他会呼叫你服务的一个方法叫做 Finder， 叫什么？去看他有哪些什么，哪些 ID 就是属性了。这样就假设他传为 ID 1 ID 2 ID 3好，那如果想抓某一个 ID 呢？好，你可以用 Specific Finder 这个方法，然后带 ID， 他就抓到他这个 ID 的属性。这样，好，这个项目有哪些属性？那如果要抓属性真正的值呢，就呼叫右边的 Stream Assessor 的这个方法，然后他就传回他的 ID 的值。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实做三个方法了，这样可以吗？ WCF 是不是有没有写过？没写过就白讲了。就是弄个界面的嘛，这个界面里面定三个方法啊，这方三个方法是一个这个 operation， 就是那种 contract operation 那种的。好，好，那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做完整编目的时候，完整编目就是不管有没有抓过资料，重新全部再抓一遍叫完整编目。那 SharePoint 做编目还有一种叫累加编目，就是从上次编目到现在有异动的部分再捞进来嘛。所以如果说今天做的是累加编目的话，就不是用这个了，而改用另外的其他的方法，因为它抓到有删除的、有修改的、有异动的，对不对？所以另外两个方法，所以这个也要实做出来，这样 OK 吗？好，不用担心，今天我不做这个 OK， 因为它也有点困难 OK， 好，但是跟你讲怎么做，所以下次可能我们就可以讲这个。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讲一个最难的，就是 Index Connector， 就是制定连接器的一个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刚刚那个图在放大的左半边。好，这个是内容编目，所以它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抓不同来源的资料嘛。所以你看左边有很多我用橘色标起来的，这就是内建的一些可以接的地方 OK 吗？就刚刚看到那个设定画面那个地方。好，然后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叫制定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做的就是这一块，这样了解吗？ OK， 好，然后就可以把资料捞进来进这个 DB 做后续的处理。好，对，然后呢还有一件事你可以顺便提的是，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做编目的那个 process 呢叫做 ms-search.esc， 所以如果你有发觉那个 process CPU 是很满，代表它在干嘛？在做 crawling， 在捞资料，这样可以吗？所以通常我们会排成到半夜啊，或者什么时候做，好，要不然那个 loading 就很重，这样子。好，好了，那这个连接器呢？因为我们不讲 protocol handler 了哈，它有点像 protocol handler， 所以有点像，我要怎么讲？你基本上还是写一个 class， 然后去实做什么？实做一些界面，这样可以吗？然后 SharePoint 就可以去呼叫那个界面，然后就得到一些 data 这样子。好，它什么时候用可以用？就是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任何方式去接你的资料来源，连 BCS 都干不到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硬刻一个这个东西，真的不行的话就做这个。好，好，然后它也支援什么？支援那个增量式编目，就是那个就是差异式的那一种也可以。那它也支援这个 screen trimming。 什么叫 screen trimming？ 就是有些资料内容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可以看的，了解吗？就说我用某一个账号 SharePoint 可以设某一个账号去抓资料吗？ OK， 那理论上只要是这个账号可以读取的范围，它就读得到了，对不对？就进那个 DB 了。但是呢，我们用这个设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做安全性的这个筛检就对了，你自己写，然后把一些敏感资料干嘛把它滤掉，让它不要进 Crowd DB， 那后面就不会处理那些断字的东西。这样 ，OK， 好，好，这是可以做的。好，好，然后界面怎么看呢？这样，就是做这个，这样可以吗 ？OK， 做这个东西 ，OK， 好，好，好了。那怎么做呢？就写一个类别库的专案，就是比如 C# 的类别库那种专案，然后加入呢这几个参考，加入这个第二档这样 ，OK， 好，然后呢它会有几个东西，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叫 Model XML， 就是你必须要定一个 XML， 这 XML 给谁用的呢？我们可以用 PowerShell 把这个 Connector 跟 SharePoint 做注册的动作，不然 SharePoint 不认识它吗？那注册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描述你的 connector 结构的一份文件，就是这个 XML， 我们叫 model XML， 这样 OK 吗？所以待会你会看到那个指令，好，所以有这么一个 XML。然后呢，接下来它会有两个什么？两个 processor，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input， 一个是 output， 就资料进来，一个资料出去，这两个。好，那还有你还要写一个这个 utility type 实作 I system utility，OK、okay。然后呢，你还要做一个 connector 的类别，最主要就是这个类别了。那这个类别必须要实作 finder 跟 specific finder。这两个方法，这样好，好了。那假设写完了，假设写完，待会给你看 code 哈。写完之后，你就会编译出来，是不是有 DL 档，对不对？好，那你就可以部署到 SharePoint 的搜寻上面嘛。好，那怎么做呢？首先，你先把那个做好的，比如假设我叫 my file connector 点 DL 档，你先把它注册到 GSC 里面去。OK， 好。注册完之后，刚刚不是有个 XML 档吗？一个 model 的 XML 档，对不对？那个 XML 档，请你把它 copy 到一个共用资料夹。 一定要共用资料夹，这样 OK 吗？一个 share folder 啊，一个 share folder， 比如假设我放在这个 share folder 上，接下来呢，用 PowerShell 去注册这一个 connector。首先，你先去 get 什么？那个 service application， 就搜寻的服务应用程式，这样就到一个物件。好，然后接下来就 new 一个新的 cloud custom connector， 那参数就带刚刚那个服务应用程式的参数。好，来喽，下面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哈。好，第一个呢 ，model file page 就是刚刚那个共用资料夹里面那个 XML 档，这样他才认识它有什么功能嘛哈。再来 name。你自己取一个名字，将来这个名字会出现在你在新增那个内容来源的时候，有没有会出现一个像名字，就这个名字啊。然后通讯协定，什么叫通讯协定？当你选某一个来源的时候，下面不是有个地方可以打路径吗？比如你选的是网站，就打 HTTP 冒号斜线斜线，对不对？好 ，OK。那选我们这种，你就要打 My File 冒号斜线斜线，这样大家吗 ？OK， 就是你的 Protocol 的开头啦，好的名字这样。好，这样它就注册进去了啊。好，注册完还没完呢，你要打开 registry， OK， 打开登录编辑器，到这个位置，里面有个 protocol handler 这边，它下面呢会有很多的值，就是都是字串呐、啊，都是 SZ 的那种值，你加一个值叫 my file， 这个 my file 必须要跟刚刚你在注册的这个 protocol 要一样，好吧？通信协定名称要一样。所以其实你在这个地方会看到 HTTP 啊 FTP 啊，有没有 Telnet 那个很多都看得到。好，好，那这个只是一个字串，里面填这个，一定要填这个，这样 OK 吗？所以 SharePoint 是去捞这一个 registry 的值呢，来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搜寻的连接器，这样子。好了，那 registry 加完之后呢，就重新启动 SharePoint 的搜寻的这个服务，就是这个服务停掉再启动，那它就读这个 registry 的 key 这样字串。然后就知道哦，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新的这个连接器叫做 myfile， 协定叫 myfile， 然后他就会去查哦，那个 myfile 的这个是在哪一个有 XML 档，有没有？然后就到 GSC 里面去找什么？因为这个 XML 你会定义那个类别的完整的路径，就是 strong name 呢 ，OK， 当年的这个 assembly strong name 就会找到那个，那就可以把它载入进来这样。好了，那当你注册完之后呢？这个就刚刚我们在建立那个内容来源的时候，有没有？好，那你这个地方选择的地方，你就会发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这里，你可以选择自定的来源，然后下面就会出现你自己定好的那一个 protocol， OK， 然后你就可以在下面去输入它的什么路径，但这个路径你可以自己定后面要怎么，因为是你程式去解析那个路径嘛， OK， 好。好好，所以待会 lab 呢，会去填一些类似像这样的路径，你看那个路径就是 my file 冒号斜线斜线这样 OK 吗？哎，大家理解是这样哈。好，来，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 demo。我相信你应该不会想看程式码，会自杀而亡，我觉得。这个 connector 基本上就是抓档案还有资料夹的 ，OK。所以首先定了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用来描述档案的资讯的，好，另外一个类别是用来描述资料夹的资讯的，可以吗？名称啊，建立时间啊，这些东西啊，好，好，那接下来呢，这里你要定一个东西呢，叫做 proxy。这个 proxy 是什么？那个 crawler 去呼叫你，会呼叫那个 proxy。OK， 好，你就做好一个 proxy 啊，好，那里面呢就可以写一些你要的方法，其中譬如说了哈，这个随便自己定了哈，就说我有一个方法叫 get folder， 你呼叫它带一个路径，它会传回它底下的所有子目录，这样可以吗？那可能可以做一个。get files， 好，这边 get files，sorry， 等等，这样可以吗？你可以自己定，那这个方法名称随便你 ，OK。那这个方法名称到时候要定义在哪里？那个 XML 档里面，这样理解吗？所以那个SharePoint才是哦，要呼叫那个方法 ，OK。好，那刚刚说不是要有连接器的类别吗？对，所以你要写一个 connector， 比如我写一个 my file connector， 好，它一定要继承 structure repository system utility， 只有继承这个副类别做出来的这个 class。才可以注册到刚刚那个画面出现可以选项这样，好，然后呢，它是一个泛型的 class，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 proxy， 这样了解吗 ？OK， 好，所以这边就会出现那个 create proxy 就可以产生，也就是说 SharePoint 会去呼叫，就会 new 一个这个物件出来，呼叫这个 create proxy 就会得到这个物件，这样可以吗？然后从 XML 你就知道哦，我要呼叫在物件里面的 get files 或者 get folders 的方法，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类型的物件，这样 OK 哈，所以基本上是长这样子啊。然后那个 XML 档呢，给你看一下，为什么不能开？ open with XML editor。哦，有了，好，这就是 XML editor。OK， 所以大概有几个你要知道哪些属性，比如你的这个 connector 是哪一个，比如是这个 my connector、my file connector， 有没有？这样他就知道哦，从这个 XML 知道去抓哪一个类别啦，是哪一个组件这样哈。好像刚刚那些方法也比较定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会回传 my folder， 我会回传 my file 的这个形态，你要定义它。那怎么样抓这些资料呢？那个方法也要定一下哈，比如说 get files。所以你也可以定有哪些 method 可以让 SharePoint 呼叫，这样理解吗？所以基本上它有点像那个 Web 服务的 WSDL 文件那种感觉啦，给 SharePoint 用的哈。好，好了。然后你要把它放到一个公共资料夹，所以我已经把它放到公共资料夹里面去了。好，我这边有一个公共资料夹叫做 models， 里面就是刚刚的那个 XML 档，这样 OK 吗？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到 PowerShell 里面去注册这一个 connector 上去。好，所以我来我的在这里。好，那我已经注册过了，所以我直接给你看那个注册的结果好了。所以看到我这边去 get， 目前我有哪一些搜寻的 crowd custom connector， 可以吗？那你发觉它目前我有注册一个叫 my file， 对不对？就刚我投影片那两个指令就可以了。好，所以的确有了。然后接下来要改 registry， 所以我给你看一下这个 registry 的值，就是在刚刚的录音要加一个 my file 的自串值，然后是那个值，这样 OK 吗？然后从启动搜寻服务 ，OK， 好，然后就可以用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里，所以。你看我这边制定新的资料来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选制定存放库。好，你会发觉这边就出现一个 my file 可以选的，对不对？好，你就可以选 my file， 然后可以定那个路径。好，那因为做完还要编目，还要花时间，知道意思吗？所以我先做好一个了，好，这样待会可以直接搜寻。所以我现在做好一个叫做 my file 的，好，那我打开它的定义给你看。OK， 所以它是用 my file， 对不对？好，那我的路径呢是搜寻。这是我的机器名称的哈，我这个机器有一个共用资料夹叫做 share， 这样可以吗？为什么前面加这个？这是因为当初在写的时候就定义说，这边如果带的是 my folder， 后面是资料夹名称；这边如果带的是 my file， 后面就是档案名称，这样 OK 吗？好，好了，那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做什么？做 crawling 就可以把它做编目，这样了解了哈。好，这我已经做过，就不再做，做也没关系啦，只是要等大概一两分钟。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共用资料夹里面，就是有个 share 的目录里面，我有放一些文件 ，OK。所以只要是这些文件里面有的关键字啊，像这个 Hello World 哈，或者是像 SharePoint 这个字，或者是这边有一个 Secret 这些字，应该都可以搜寻得到才对，对吧？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搜寻网站 ，OK。所以假设我打一个 Secret 好了 ，Secret。就会找到这个文件，有吗？所以如果点选它，就看到里面的内容。你看的路径就是一个，可以吗？就 link 到原本的 source 的那个来源，这样好。但这个是以档案存取的方式来做个 demo 啦，你可以做的更复杂嘛，接到你的其他的系统这样子。好，好了，困难的过去了 ，OK 哈，好了。但是呢，不要用它，可以吗？太复杂了，知道什么哈？妈，为了做这东西。实在太复杂了，所以它不太好了。除非你本身就是做 SharePoint 开发的公司，那你有这样的人员做 ，OK， 你就干嘛，没关系。那还有一个缺点是不能用 SharePoint Online 啊。SharePoint Online 你可以丢东西到它的 GSC 那种 calling， 所以不行。OK， 好，好。那微软有推出一个叫 Search Indexing Toolkit， 叫 SIT， 叫 SIT 的套件。我们刚刚为了写一个 connector， 得要写一 toolkit 的类别，自己做很多事情，对不对？他已经做好一个。他做了很多抽象类别，了解意思吗？所以只要去继承他，很多都不用做了。OK， 好。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样 OK 吗？我有网址，你上去是没有任何 download 的 link， 因为你只能透过特殊管道拿到那个套件。这样，好，那上面是 announce 说最近会 release， 可我从四月份看到现在都还是最近会 release， 所以不多近。OK， 明年应该就有了。OK， 有这个东西。好，在国外他们有 demo 这个了，啊，这个我就不讲。好，那你也可以，这个是国外的 demo， 就是2014年的 SharePoint 的年会啊，研讨会在美国啊，他有一场讲这件事情啊，你可以看他。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WS 啊，就简单很多了，就简单很多了。好， 中间这一块绿色是哪一块呢？刚刚我们很大那个架构图的右边，先进来是做 crawling， 就抓资料那个动作，然后进资料库，对不对？抓完资料，下一站是什么？叫 content processing， 叫内容处理，就讲那一块。就这已经进来了，那我要开始做断字啊等等这内容处理，所以这一大块就是内容处理那一块，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从资料进来之后，进来就开始做动作了。好，所以一个一个来哈。好，那他会做很多事情，譬如说会把旧的连结删除，譬如说你是做完整编目的话，那旧的跟索引之间的连结就先删除，你要重建嘛。好，然后呢，有些安全描述 ，OK， 也会写到右边，就是写到资料库去了。接下来就是解析文件，就开文字内容读一读这样。好，那其中在解析文件里面可以做一个叫做 iFilter 的 sandbox。iFilter 今天我不会讲，那是另外一个地狱的哈。以前的 SharePoint 不是不能够搜寻 PDF 档吗？最早的时候，对不对？哇，那怎么办呢？以前怎么做？自己写一个 iFilter 去处理 PDF。那现在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就几乎没什么用了，除非你有些，比如说你 要做那个什么 AutoCAD 档 ，Code Draw， maybe 你就可以写 iFilter。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下面会有什么一个路径 ，Tenet 的 blog 你可以看一下，它只是一个地狱之门，知道吗？好，进去之后再慢慢 OK 好啊，这个我们就不谈哈，你知道有这个东西哈，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抓到什么？抓到那个注册要抓到的属性，就那个 metadata 了。好，那开始做 mapping， 比如说把文件的某些东西塞到哪个属性里面去，这样 OK 啊。然后安全描述，那看到 language 啊，一直往右边。好，再来，在侦测语言之后呢，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呼叫外部的服务，你可以写右边这个，我待会就讲这个，这样了解吗？OK， 然后吐东西给我，再吐东西回去给他，这样好。再回来左下角，好。那接下来看名称的异动啊，然后开始做断字，就开始切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哈。断完字之后，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制定的 entity extraction， 这是我第三段要讲的，因为有字了，所以就可以查字典了，对不对？这样可以吗？然后查字典再来去对应那个属性，好。好，那接下来呢，再往右边，好，最后呢，这些东西就进 IndexedDB， 这样可以了哈。好，所以我们要看右边这个。怎么呼叫服务？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所以什么叫 CEWS 呢？它就是一个 web service。好，那它的用途在于把编目过的资料进来，然后做一些处理，再吐东西出去，就是属性进来，属性出去这样。举个例子，假设你编目的来源 是那个 profile， user profile， 就人啊，人不是有地址、电话那些东西吗？那叫属性。所以你可以定义说，好，以后你只要抓到任何一个人进来给我地址跟电话，这样可以吗？然后我这个 web service 做什么事？抓到地址电话之后呢，我就查一下他这个地址有没有，或者电话如果没有些什么特殊资源干嘛干嘛，我就来做把这个属性的值换掉或更改它，甚至是可以设定第三个属性，比如说我用两个属性进来的值来去决定第三个属性吐给你要做什么值，这样子 OK， 基本上是属性换属性，就这样子。 好，所以它有一个叫做输入的属性，有一个输出的属性，中间就是你的程式嘛，这样OK， 基本上概念是这样，所以它是在内容处理的时候被呼叫的。好了，那这个既然是一个服务，所以它可以放在 SharePoint 之外，就另外加一台 Web Server 就可以放你的 现在这个服务上去了。好，那以前在2010也有。好，那以前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是叫做 Pipeline Extensibility 的这个执行档，就是一个 ESE 档，以前比较惨，2010是抓到内容之后我们再处理完去执行一个 ESE 的，所以它要 run 一个 ESE 起来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然后这个 ESE 在做事情，做现在一样的事情，然后再吐给他，我就感觉有点像在 run PHP 的那个 CGI， 知道吗？就弹起来弹起来弹起来这样，所以当量很大的时候，你的这个 Server 上就一头拉苦的什么 ESE 档在跑，所以效能就会很差啊。2013就改成用服务的方式了 ，OK， 好，好，好，所以它效能会比以前好很多，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服务，好，来哦。这是编目器，就捞资料的内容，捞进来之后是不是做内容处理？处理完断字之后呢，把你指定的属性送到服务去，你开始做处理，再把你的写好的属性写回给他，他就得到一些新属性，或者属性被修改了，然后再进什么？进 indexer 做索引，这样子。OK， 好，好了，那为什么要写这个 content enrichment 的 web service 呢？假设他几个，我只是想到几个理由了哈，比如第一个。你想要把一些外部的资料整合到你的搜寻的结果里面，比如说我搜寻到人，我这个人是从 user profile 搜寻，就 SharePoint 的 user profile， 但它里面绝对不会有我们人事系统的其他资料嘛，对不对？比如他薪水这些东西啊，可是我希望进来之后能够 call 我的服务，然后我根据这个人，然后去我的人事系统找到那个人的薪水，有没有？然后填到一个 metadata 叫 salary 里面 ，OK？ 那到时候我就可以用薪水搜寻了。一般公司不会干这种事了，但是可以这样玩，这样理解为止，就可以把一些其他的资料来源拿来当搜寻的东西的一部分。第二个呢，是如果你的搜寻内容需要做一些校正，特别是你的这个资料来源是那种 不稳定，就是那个资料格式会变，有时候会乱放档案那一种，那你可能要校正你们的资料，或者是要变化，或者要翻译，好，等等，可以这样做，或检验它的错误，好，大概这几个原因了哈。好，怎么做呢？写一个 WCF 的专案，加入参考 ，OK。然后呢，那个类别哈，就实做这个界面，好，就是 Processing Enrichment Service 这个界面。这个界面有一个方法，就一个方法叫做 Process Item。所以每次他抓到一笔资料或一个人之后，就呼叫你这个服务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会带参数嘛？从参数里面就知道属性，有没有？然后在它会 return 一个什么属性的集合，就是要给 SharePoint 的属性的集合，就这样。OK， 好，算简单的哈。好，但是请注意一下，如果你要回传的属性值是原本没有的属性的话，你要事先到 SharePoint 的那个叫 Search Schema 叫做搜寻结构描述，先定好那个属性，就属性的名称、形态先定好，还有它的状态，你才可以写哦，知道意思吗？你不能产生一个不存在的属性名称呢、啊，所以要先定好这个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写好之后，不是 compile 会得到一个 DL 档，sorry， 得到一个网站嘛 ，WCF Service 嘛，你就用 PowerShell 去注册它，这样。所以基本上简单结构是长这样。好，那怎么注册呢？要做两个动作，首先先产生一个设定档的物件，就主态设定的物件呢、啊，用这个指令去用，叫 Content Enrichment 的一个 config 的物件。也就是说这个 PowerShell 直接会传回一个 object， 这 object 点就会有属性嘛，你就设定那些属性，最起码你要设一个什么属性，你的那个 web service 的网址啊，对不对？用什么账号密码连啊，这些还有要传什么属性进去，传什么属性出来。好，这个好，那接下来呢，你还可以定义触发条件，这个 trigger 是这个物件的一个属性。什么叫触发条件？我有一万个文件进来，是不是要每一个文件都呼叫这个服务？不定嘛，了解为什么？我可以过滤嘛，那叫做过滤条件，叫 filter， 符合这个条件的才会送到你的服务去处理，不符合就不处理，这样子。好，那等到设完这些属性，设完之后你就 得到这个完整的物件，接下来用下面这个指令把刚刚那个物件设定到 SharePoint 的搜寻服务应用程式里面去，这样。 OK， 好，大概是这样。好，那刚刚不是用这个产生一个物件吗？它有这么多属性要设。好， endpoint 就是你的服务的网址， HTTP 的网址。好，然后 input property 跟 output property 就定义说 SharePoint 会 to 什么属性给你的服务，然后它会期待你给它什么属性，这样进出的属性的清单。 OK， 好，然后接下来呢是send raw data， 就是要不要传送那个 raw data， raw data 就是原始资料，还是要传送处理过的资料。 OK， 好，好，你可以设定它的大小上限，过大了就不送。 OK， 上限这样。那刚刚不是有个 trigger 吗？条件它是个字串的、啊，字串就是会写一个类似有点像那个 SQL 的会员条件那种感觉。OK， 好，大家会看。那 debug mode 呢？如果你设定成 true 的话，它就会忽略什么？忽略这个 trigger， 就是一律会触发，因为我要侦错。然后也会忽略 input property， 它会传所有属性给你的什么？给你的服务这样。OK， 啊，如果是 false 的话，就会过滤属性传进去。那 timeout 是它会等待你的时间 ，SharePoint 呼叫你的服务，它会等多久？超过这个时间他就认为是有问题的，这样。那你在测试的时候麻烦你把这个紫色搭一点，因为你会中断嘛，对不对？中断点嘛，那么卡住五秒他就挂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设个二十秒、三十秒、两分钟这样子。好，那刚刚有个属性呢叫 trigger， 对不对？好，这个 trigger 是个字串，长得类似像这样。举个例，你看这个，比如 contents content type 逗点 document， 什么意思？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文件，这样可以吗？啊，不是文件我就不要，像 profile user profile 我就不要，或者是像这个，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属性的名称呢、啊，就捞进来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属性？如果没有，我不要。譬如说啦，你如果捞 user profile 就有 job title 嘛，它的职称，那文件就不会有 job title 的属性啊，对不对？好，等等啊，那如果你想知道还有哪些函数这边有网址自己连进去，它会连到 MSDN 的网站，会有一大堆这个 trigger 的语法的说明。也可以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GENE， 这个都可以做。好，好，这就是完整的 PowerShell 指令的这个内容，就是另一个主态设定物件叫 SSA， 我要跟着这里叫做 config， 好，设定 endpoint 有没有？这是我的服务的网址，你自己写的。好，像这个例子是什么？我希望 SharePoint 呢能够送东西的作者 less modify file time 这两个属性给我，还可以再多点下去。那 output property 就是我会送什么给你，给 SharePoint， 我会送一个属性叫做 test property， 你可以再多点下去这样。好，那这些属性都必须要先注册好，好，好，等 ，OK， 那 trigger。好，那这个 config 档设好之后，你就用这个指令把它注册进去，这样就好了。SharePoint 就知道哦，以后要这个条件成立，就送东西给你，而且送这两个属性进去，它会得到这个属性，这样 ，OK。好，然后呢，你可以在什么，在 crowd report， 这个就是 crowd report， 就是给你看中文的画面哈。这是搜寻的服务哈，那左边就会有边牧的报表嘛，边牧报表底带，边牧状况报告 ，OK 哈，叫 crowd report。好，就可以看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有没有哪一段时间，他花在抓资料花了多少时间，然后在解析资料花了多少时间 ，OK， 断字花了多少时间等等这样子的哈。那我这个资料很少了，因为我没有大量在上面 run， 这个是我抓的一个画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段呢就是。花在 content enrichment 呼叫服务所花的时间，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效能好不好 ，OK 好，如果不好，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好了，那可以看一下 content enrichment web service 啊，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schema 来，好，我到搜寻的服务应用程式左边会有一个搜寻结构描述，用来定义那些 metadata 的啊，所以我就进去里面，好。这个叫做 managed 属性，叫受管理属性了哈。好，那这边有很多属性，譬如说，给你看一个好了。哦 ，sorry。好，我有事先加了一个属性，很简单，你就这样新增就可以新增了，对吧？哈，好，我新增一个属性叫 test property， OK。然后呢，你可以定义它的形态，还有将来这个属性可不可以被搜寻。可不可以做 query， 就是 old data 的服务可不可以 query 它，可不可以被截取等等，或者是甚至可以做一件事情是可不可以做这个精简，我觉得中文版翻得很烂，叫做 refiner， 这为什么叫精简呢？你至少翻成提炼也比较好一点嘛 ，OK， 就好像待会你就知道它是干嘛，所以你可以定一些，就是这个属性可以拿来干嘛，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读？可不可以写？可不可以拿来干嘛？这样，好，好了，那也就是说，待会你要用的属性如果这边没有，就要自己加就对了。OK， 那它也会有一些现成的属性，譬如说像常用的 body， 这个 body 属性就是文件的内文，知道内文吗？就字的内容这样 body 好，或者是后面我会玩一个是像 job title，job title 就是那个 user profile 的职称，人的职称等等 ，email 也有，你可以搜寻看看这样。OK， 好，那你记得、哦、这个属性是有分大小写的，我一开始用的时候。发生问题就是差大小写，它是有分大小写的哈，不然程式会找不到。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嘛。OK， 这是一个 WCF 服务的专案，应该很容易分得出来，因为它有个 SVC 档，对不对？好，那它背后的类别在这边，把它放大。好，就是类别很简单。好，那、啊、你要实做刚刚我投影片有讲的一个界面，那界面里面只有一个方法叫做 process item，OK、okay、吗？所以 SharePoint 会呼叫这个方法，然后带一个 item 的形态的物件给你。那你处理完就要传回一个 processed item 的形态的物件给人家，这样理解了哈。好，好了，所以既然要传这个东西回去，所以我这边就 new 了一个什么这种形态物件，代表要传回去的。好，那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传给 SharePoint 的属性有很多个，要传回30个属性，那就要弄一个 collection， 对不对？弄一个集合哈。所以我这边呢就设定它的 item properties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集合，这样可以吗？好，那 abstract property 因为有一个属性有一个类别叫 property。Property 这个类别就是代表那个刚刚 Schema 里面那个受管理属性就是一个 Property， OK， 就是这个类别。那它的副类别就叫做 Abstract Property， 这样可以吗？你用 Property 也可以啦 ，Anyway， 也就是说到时候呢，我再传回去的东西就是这一个东西啦。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个属性叫做 Item Properties， 它是一个属性集合。所以假设我要回传六个属性的话，我就会在 Item Properties 里面去 add 六个属性上去嘛 ，OK。所以最后这个 Process Item Holder 就会传回去。所以我们看最后面。是 return 这个 process item holder， 这样对吗？好，然后我这边呢 new 了一个新的 property， 是一个自串类型的属性，叫做 test property， 名称叫 test property。刚在 schema 是不是定了这个属性呢 ？OK， 好，所以待会就是要设它的值啊。好，那设完之后就把你设好的属性塞到刚刚那个集合里面。所以如果你有多个属性，就一直塞就对了。 OK， 好，好，那我这个例子是这样，刚刚参数里面不是有个 item 吗？好，你从 item 里面呢，它一样会有个 item property， 就是 SharePoint 给你的属性清单。刚注册不是有作者 author 跟上市修改时间吗？好，所以我从这里面去找到作者的值的属性了，还有 less modified time。好，所以我这边就有两个属性的物件 ，OK 吗？好，那我这边很简单的程式就是，如果这两个属性都有值的话，都不是 null 的话，我就把刚刚的那个 test property 的值设定成一串字，这样我就显示说。这个文件是被王小明在3月1号修改过，这样 OK 吗？因为它这个字串，那如果说它有一个是 null 的话，就显示一个讯息在这个属性上。所以最后你是搜寻文件的时候，那个文件会有一个属性叫 test property， 这 test property 会有什么值？会有这两种值其中一个，对吗？ OK， 好，好，应该不难吧？ OK， 这样就好，它是一个 web service。 好了，好，那我就把这个服务 run 起来。这个是 WCF 的 test client， 这个不重要了。好，下一次来 run。 好，那我这个服务的网址呢是长得像这样子， port 号码是54641，所以待会注册的时候要注册54641，对吗？ OK， 好，好，所以现在要开着，因为服务要不能关掉。好，所以我来注册那个服务，这个好，我又写一个 script 档，这个 script 档就是刚刚你投影片看到那一串，有吗？所以我的 port 是不是54641，对吗？好，丢这两个属性进去，然后会回传那个 test property 回去，对吧？这个没问题了啊。好，我就 run 一下这个了啊。好，就把它 run 起来。哦，糟糕，这要用 PowerShell 的那个 SharePoint 的模组才可以有那个指令啊，所以等我一下，我把复制一下，用这个。好，成功了，这样注册完了，这样 OK 吗？好，那接下来做什么事？他什么时候会呼叫？还记得吗？当他资料抓资料进 CloudDB， 然后做内容处理的时候会呼叫嘛？所以我现在就去启动什么编目，对吗？然后开始抓资料，就会看到了。那为了让各位看得比较清楚，我待会呢就跟变魔术一样了，好吧？在这边设个中断点，可以吗？他如果进来就会停下来嘛，对不对？这样就知道哦，他的确进来了。好，就回到 SharePoint 的这个内容来源。然后重新去编目，启动完整编目，然后再抓一次内容。OK， 好，那我是针对文件，所以里面只要文件就往右边送。OK， 就要等它了哈，大概需要个20-30秒吧。那待会这个地方就会停下来。OK， 待会停下来干嘛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看一下 test property 的 value 值，顺便看一下那个作者有没有那个作者啊，或者是上市修改时间。等一下。重新整理29秒，还没，大概50秒或几秒的时候。噔噔噔，好，有停下来，对不对？好，所以看我现在这个 value 是多少？哦，有点小了，有了，无法得到那个作者啊，所以我现在按 F5 让下一个，好，这第二份，这也无法取得，靠北龙都无法取得，怎么可能？多怒哦，啊，有些可能没有上市修改，可能没作者，这个有了，这个 value 什么被 Adamtree 在什么时候修改过，有没有？就 test property 有值，好，这样证明有了。好，那我就让它继续跑完了哈。那可以，好，那等它编目完成，这样 OK 吗？所以我现在的文件里面就会多一个属性叫 test property 了。你说多一个属性干嘛？你搜寻的时候也可以拿来用嘛。各位在搜寻的那个条件，你可以说我要搜寻哪个属性的值是多少嘛？这一个，对不对？第二个是你可以在搜寻画面再去客制化它，就都希望把那属性显示出来也可以。你现在搜寻的画面是用 template 做的，你可以让显示说，哦，我要多显示这一个 test property 的值也可以，很多地方可以用的。好，我等它跑完。好，待会我测试的时候，我用那个搜寻服务的 OData 服务来测试，就是我打一个 query 的条件，然后传为一份 XML 看有没有就好了，应该快好了啦。好，正在完整，应该可以了。好，那我们来做测试。好，那我给你看一下我刚刚这个
old data service 的路径，我把它我 wrap 字放大一点给你看。好，我刚刚网址填的就是这一串值。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啦，就是 SharePoint 搜寻它本来就有 Web API 一个 old data 的服务，就问号带 query text 搜寻所有的档案。好，然后 select property， 我希望它搜寻能够传回什么属性呢？ title、 pace、 作者、上次修改声音以及 test property， OK 吗？ OK， 好，其实就是发一个搜寻要求了。好，这是它的结果。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搜寻一下 test property。好，你看这边有一份文件的 test property 的值是什么？有吗？这样理解了哈。好，这样就完成我们的 CEWS 了。不知道有没有很感动了，好吧？啊，对，这样就做完了。OK， 好，好，好了。那当然，你还要把你的 WCF 部署到真正的 IS 啊，再去注册才对了哈。好，那把它停掉。好，那我现在把它解除注册。啊，对了，你记得哦。如果你服务死掉了，然后又没解除注册，它就会发生错误，知道什么？它就找不到嘛，那就发生错误，那会等很久，因为它要等到 timeout。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指令是做解除注册的。好，顺便跟你讲怎么解除注册 ，copy 一下。好来，好，解除注册的方法叫做 remove content enrichment configuration， 这样，刚是 add， 刚是 set 嘛，哈，好，这样解除了。OK， 好，搞定。好了，那各位的成就又解开一层了，对不对？ Okay， 好了，那刚刚用那个 CFS 有几个要注意的事项是：第一个，属性名称有分大小写；第二个呢，不可以有属性别名，属性是可以有 alias 的，但它传给你是它原始的名称。好，然后那个属性你要先建好，先在 schema 里面建好。那有些属性是围堵的，当初建的时候把设成围堵的，也就是你就不能改了。所以万一你改有失败的话，它会有 exception 出来。好，那你记得要把那个 timeout 时间拉长。同样的，微软有出一个叫 CEWS Pipeline Toolkit， 同样的还不能用。就刚不是，其实我觉得不难的，讲真的啦，我觉得有没有这个也无所谓啦， OK， 只是一个类别而已嘛。它出的更简单，它连范例 SDK 范例都有，你可以直接做这样子。好，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叫 Entity Extraction。那什么叫 Entity Extraction 呢？有一些公司它不一定会有什么，不一定会有 metadata。你知道 metadata 吗？我举个例子哈 ，SharePoint 不是有一个服务叫做 metadata service 吗？我记得，比如你可以放什么现世的资料有没有？可以吗？或者是一些 keyword 嘛 ？OK， 那可以给各个的程式去用这样。可是有些不见得有 metadata， 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用所谓的 refiner， 它中文翻成精简器啦 ，OK。那什么叫 refiner 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搜寻的画面，那待会你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好，这是搜寻的画面。好，待会来搜寻人员。好，等一下我搜寻所有人。OK， 所以各位看到这边会有鲁夫啊，有没有 ？OK， 好 ，Anyway， 这是很多人，对不对？好，各位看左边这边是不是有职称？这个、叫 refiner。我可以看说职称是 president 的是哪一个人，职称是 sales 的是哪一个这样啊？所以假设我职称是 sales 的 ，OK， 就像过滤条件了。这是它的 job title 属性，这叫 refiner， 了解吗？好，所以那想有一个状况来了，假设我们说以职称来讲，公司假设职称有30种职称好了，甚至更多，我觉得更多。那有时候我们要搜寻的话，慢慢找，我想找经理级以上的，可以吗？或者可裁员，不是可裁员 ，sorry， 就是派遣，你知道意思哈？那你这边没办法选两个啊，知道意思吧？有了解哈？哎，那我希望做一件事情是。这个是不是 job title 的属性，对不对？如果每一个 user 的就搜寻进来的 user 资料都有多一个属性，这属性上面写说它是什么？它是经理级以上，或者是经理级以下的话，是不是多这个属性？那这个在左边是不是把 job title 当成 refiner 的条件？我就可以把刚刚那个属性当成 refiner 的条件嘛？它就列出什么经理级以上跟经理级以下两种让你选嘛？这样理解吗？可是没有这个属性啊，所以你要生出来，这样理解了哈。用字典去查嘛，就哦，用 manager 就是经理级以上 ，sales 就经理级以下，这样就没品，他就帮你填这个属性上去 ，OK， 所以应该也不难，这样 OK 吗？再举个例子，我看国外有个 demo 是，他是查询会有很多的什么棒球的那个选手 ，OK， 像现在比较流行谁，王建民已经不要理他了，好吧，现在换成郭宏志对不对？还是谁？有一个十几胜，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记名字的啦，我只会记后来的名字。比如道叫大树啊，或叫什么那种。 好，因为就是棒球的球员，那球员不是他会有那个守备位置吗？有没有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所以他会有个属性叫守备位置，左边就有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四垒手，对吧？可是今天如果说我搜寻出来是一大堆，左边有什么各种职位，我想找到内野的有哪些人，外野有哪些人，就吐血就没办法找了，知道位置吧？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干嘛？替这些东西多一个属性，这属性只有两种值，内野跟外野。OK， 所以一垒手是内野，有没有？二垒手是内野，三垒手是内野，有没有？捕手是内野，这样理解吗 ？OK， 好，这是为了做这件事情，然后这叫 refiner， 这样。好 ，OK，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你要准备一个字典，那字典很简单，它就是一个 CSV 档，只有两个栏位。OK， 就来源的值要 mapping 成哪个值这样子。OK， 好，那它是做对应的。那以前在 SharePoint 2010的 Fast Search 呢，它也可以做，不过它只有一种比对方式。那目前有12种比对方式，我待会会解释啊。好，所以做法就这样，这是你抓进来的内容，这是你的 CSV 的字典，要先汇到 SharePoint 去。所以他把内容里面的那些 key 段的字有没有去比对这边有没有，有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对应的字，就把那个字写到你的属性里面去，这样可以吗？然后最后你可以用在你的搜寻画面左边那个精简器上面，这样 OK。 好，所以哪些场景呢可以适合使用？譬如说你就是没有 metadata 那一种，就你的资料来你就没有定义这些 metadata， 只有事后做这样。然后他有个好处是他根本就不用写程式，他只要会定 CSV 档就好了，然后下个 PowerShell 事情就结束了，所以很容易用了，比如 像部门名称、产品名称这种啊。我想到一个，像 TechDay 不是有课程吗？课程会有课程名称，对不对 ？OK， 那会有课程 level 吧，对吧？400、100有没有？会有讲师吗？所以如果当初他们的 data 里面的这个课程资料就会有什么 level， 就有讲师，那就没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做过滤，对不对？对吗？好。所以如果说我希望做一个过滤说、哦、某些课程是什么，就是危险请勿参加，比如像这一堂课或者超生讲的其他课了，好吗？就危险很容易死掉了这样，那没有这个属性呢、啊、怎么办呢？生一个嘛，条件怎么没评知道吗？只要作者是曹主胜的，那这个属性就填成危险，这样理解吧，那你就可以拿来用，好，很多地方可以玩的、哦、那这里就长这样，好，它是一个 CSV 档，第一行呢固定的 key 逗点 display form就固定了，就是栏位名称。接下来每一列都是一笔资料，那一笔资料左边一个字，右边一个字，很简单，左边是内容里面的字，右边是你要填到某一个属性的值，这样一样，也就是说左边会填曹主胜、啊、右边填危险，这样左边填一垒手，右边填内野，好，左边填二垒手，右边填内野，这样理解吗？ OK， 好，就很简单。好，那记得、哦字典里面如果说有中文字，就是那种就两码的那种，你记得要存成 Unicode， 不能用 NCO， 我有试过会死掉，好，你就用 Unicode， 要不然会找不到。好，好，那不是要做字串比对吗？以前在 Fast Search 2010的时候只有一种，那现在有12种 OK， 那基本上分成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不分大小写但整个字要一样 OK， 第二大类是不分大小但是部分字一样，这里面有一段字，像 hello 这个字有没有？如果要找 lo， 你用上面找就找不到，用下面找就找到 lo， 这样了解了哈，就部分这样。好，然后呢，你也可以区分大小写，整个字要一样，或者区分大小，但是有部分字一样，这样 OK 吧？就这两，这四种了哈。好，那刚刚是不是提过，我把一垒手做成内野，二垒手做内野，那这个内野值要放哪里呢？放右边这些属性，了解吗？所以假设我是按照不分大小写整个字要一样的话呢，你只有这个属性可以填，比如我拿这个来填一类，填内野外野，这样 OK 吗？这是固定的属性值，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有做一个 test property 吗？就跟那个一样，它就是受管理属性了，就这么可以填 OK。 好，再来，所以呢我们待会就会有个字典，然后我用 PowerShell 把注册完之后呢，然后把 mapping 属性，什么叫 mapping？ 抓出来那个值，比如内野要放到刚刚的哪一个属性去，这样可以吗？所以每一个被搜寻的东西的这个指定的属性就会有那个值，就会有你的指定的值。接下来做什么？做 crawl， 然后开始在分析。还记得吗？这个动作在哪里做？在内容处理里面，对不对？断字之后嘛，所以你要做的是完整的这个内容抓取，这样。好，那 crawl 完之后呢，就开始设定那个搜寻的画面的左边那个 refiner， 让它可以出现内野外面，内野外也可以选，这样。那怎么注册呢？你可以用 import 这个Custom Extraction Dictionary 这一个 PowerShell 指令 ，OK， 然后后面会有参数，我大概讲什么参数。那先前我们是有四大类，对不对？四种不同的比对的方式，所以在下这个指令的时候，后面会有一个参数，你要指定是哪一类，这是类别的名称。OK， 那刚刚第一类跟第二类是不是各有五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像这个是第一类，后面点就可以 n 可以一到五。OK， 那这个第二类就是 n 的一到五，那后面那两类只有一个，就只有点一，所以这个名字代我用到一个字都不能错。好，所以这个指令在注册的时候呢，它要带下面这三个参数，第一个是 dictionary 的 name， 就是上面这个串，有吗？用哪一个这个比对的那个这个方法？第二个 file name 就是你的字典 CSV 档在哪里，一样，它要放在一个 UNC 位置，两个反斜线那一种 ，OK 吗？好，那那个档不用一直存在，因为它会完就结束了。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要用，不可以用什么 C 冒号斜线这种的，不理解。就这个指令做完，它是汇入到 DB 里面，那这个档就可以扔掉了，没关系的。OK 哈，好。然后接下来 Search Application 就是你的那个搜寻服务的应用程式了哈。好，所以像这样，首先先取得你的搜寻服务的应用程式。好，那我要注册这个字典啊。这个 file name 后面就是字典的路径，你看是不是 UNC 位置？我还是放在 C 碟啦，所以 OK 好，这是 CSV 档。然后字典是哪一种字典？那这个字典的名称会的类型会影响到它最后抓出来的结果、哦，有没有分大小写？有没有是部分字一样还是全部字要一样？这样子 ，OK，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ustom illustration。先看这里，好，就看这个人哈。那我这些人呢都会有那个 job 的 title，OK，、okay? 所以我让你看一下他的 user profile 好了，等我一下。管理服务用程式 User Profile Service Application 管理使用者设定，我顺便挑一个人，比如挑 Mary。 好，这边有个 Mary。 好，你看 Mary 这个人他的这个职称是不是 Manager， 对不对？这职称哪里来？就是我当初在那个，因为我是用 AD 汇进来这些账号啦，那 AD 的账号上面就有个职称的属性嘛，是在那边之前就定好了。OK， 好，所以大概我有几个 manager 啊、worker 啊、sales 的这几个职称这样，好，所以都会有。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搜寻画面，为什么左边会出现职称这个地方呢？可以做叫精简器啦，哈，的原因是这样，我来编辑这个搜寻画面给你看。好，左边这个叫做精简搜寻的 web app。OK， 好，那我们按这个编辑网页组件，然后看右边。这个组件的属性里面有一个叫选择精简器，选择 refiner， 那我按选择精简器。好，各位看右边是不是有列出一些属性名称，你看第二个是不是 job title， 对吗？也就是这些属性的指示会出现在右边做分类，让你可以选的，这样理解了哈。好，所以我待会要做的动作很简单，就是我有不同的 job title， 对不对？好，那我希望分成两大类，什么两大类？像就是经理级以上的就高阶的这个人员，还有低阶这两类，好吧？所以我是不是要把高阶跟低阶这两串字放在一个属性里面？哪个属性？刚刚有十二个属性可以放嘛，对不对？我挑一个来放，这样理解吗？然后就把那个属性加到右边来，让它变成可以做过滤的一个来源，这样。所以看左边呢，这个属性我卷到最下面来。好，你们看到这边就会有刚刚在头里面看到那十二个，前面有五个五个，后面各一个嘛，对不对？这样理解了哈。所以到时候这样好，待会我就填这个属性，可以吗？记得吗？就是不分大小写，然后要整个字一样那种。OK， 好，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把它加到右边，然后你就可以做过滤的哦。好，那这个我先把它存回去。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 CSV 档。这里好，这边有一个 CSV 档，我用记事本开。好，各位看一下这个很简单，应该不难吧？所以 sales 它是个 low level employees， manager 是 high level 的， president 是 high level， worker 是 low level， OK 吗？就只有两种，好， low level employees 跟 high level employees， OK 吗？好，这是我的字典。好，啊，接下来字典不是要汇入吗？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下汇入啊，所以在这里，好，把它复制一下这一串字， copy 到 PowerShell 的 SharePoint PowerShell 里面去。run 一下，好，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要汇入，给你看右边的字，好，汇入我刚刚的这个 CSV 档， OK 吗？好，那我使用的字典的类型是第一种字典类型的第一个，这个 OK 吗 ？Word 点一就是整个资料一样啊的第一个属性这样子。好，所以做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它出现说什么汇入成功，一定要看到这个画面哦，这样可以吗？它就进 DB 了。好，接下来做什么事？接下来你不要跟他讲说，那以后找到的东西，我刚刚不会得到，不是会得到两个值吗 ？High level, low level employees 吗？这只要写到哪个属性去吗 ？OK， 那因为我用的 dictionary 是不是第一个的那一个？就那五种的第一个那一个。好，所以我要 mapping 到那一个。好，所以你要回到这个地方来。拍谁？好，这是搜寻。好，我要开搜寻结构描述。那刚刚那个叫 job title 对不对 ？OK， 我就搜寻 job title 好了。好，这个是 job title， 这个 metadata， 好，选 job title， OK， 好，所以往下卷，噔噔噔噔噔噔，卷到最下面，好，你会看到有个地方呢，叫做自定实体截取，英文叫 custom entity extraction， 那右边就可以选了，这烂透了，知道意思吗？我建议你用英文版，英文版就会是那个属性名称，中文版它给你翻成中文的，这是画蛇添足，好，反正就是这个就对了，这样对吗？好，就勾这个，什么意思呢？以后 job title 被抓到之后呢，就会去比对刚刚那个字典，会得到一个值，那个值会写到这个属性上面去，这样。OK， 好，那我就按确定。OK， 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做什么事？因为它是在内容处理的时候才会做比对嘛，所以让它重新再捞一次资料。好，所以回到内容来源这边，然后呢，我把它整个启动完整编目，然后从头再捞一遍，这样理解了哈。然后接下来干嘛呢？我要回去搜寻的画面，在左边加上，那可以选 high level、low level 嘛 ？OK， 好，然后这个先做好了哈。所以回到我的搜寻页面来 ，OK， 我来编辑这个搜寻结果。好，那左边这个 refiner 呢，编辑它。好，右边选择精简器。好，那我现在用的属性是这个属性，叫做 world custom refiner one， 对吧？那我要跟你讲，就是通常你选它，如果已经做完那个完整的处理之后呢，下面会有一个范例值。譬如说了哈，我所有员工里面假设有五个人是 high level， 啊六个是 low level 的话，这边就出现 high level 五个 ，low level 六个这样。OK， 那有错误很正常，因为现在还没做完。OK， 好，那你可以先弄好。好了，那我就要把它加到右边去，可以吗？好，那我希望呢把它移到最上面，就优先用这个属性来做什么？精简器的那个过滤的值，这样好。好，接下来下面就可以设定它的显示名称。像刚刚呢，那个职称 job title 左上角是不是选择职称有没有 ？OK， 就是那个显示名称了哈。所以我把它显示叫什么？叫做 employee level 好了，啊 EMP level 了，叫 EMP level。好，那你可以设定说要从大排到小，从小排到大等等这样。好，那做完之后我就按。确定 ，OK， 然后按确定，好，然后把整个网页存回去，然后发布它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做完了，闲置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来搜寻那个人员哈，所以我搜寻所有人星号，可以看左边除了职称是不是出现 EMP level 了，对不对？好，我想看一下 high level 的有多少人，选 high level。好，所以这三个都是 high level， 因为它要么 president， 要么 manager 嘛，对不对？那 low level 全部 low level， 好 ，sales 跟 worker 这样。不好意思，我设错了，应该鲁夫是 high level， 对不对 okay， 我是那时候随便乱弄个图这样。OK， 所以这个就是entity extraction， 很简单，就是不用写任何程式就可以做到了。好，太好了。那我是针对人员呐，如果针对文件也可以，只是你 mapping 的就不是用 job title mapping， 而是用什么 body mapping， 对吗？你也可以什么按照日期 mapping 啊，什么古老文件十年前什么二十年前这种的 ，OK， 就可以做一下。好，终于讲完了 ，OK， 好，最后做个结论啊。所以我们大概把 SharePoint 的这个扩充，我们讲的主要是来源那一头的扩充，有机会我们再讲搜寻那一块的啊的扩充来谈。所以我们谈了三块，第一个是CWSS 写一个 Web 服务，让它可以把属性丢给你。然后你属性吐给他这样子，那第二个呢？你可以做那个连接器，去连接制定的资料来源。OK， 好，那它很复杂啊。 那第三种是最后我们做的叫 entity extraction， 它是用字典比对的方式，那把比对出来的结果，就是把你的来源的一个属性值 mapping 成另外一个属性值就对了。好，那这个属性值你可以拿来做很多地方。那我只是 demo 做什么？做那个 refiner， 就左边那个，你可以做的更复杂啦。OK， 好，给你的应用程式里面用也可以。好，好，那我这边有很多参考的讯息在看。然后我那些范例的程式啊，都会放在我的网站上面。OK， 但是大会规定不能放投影片，但是我好像不小心放上去了，我待会赶再上去把它删掉好了。但我删的没那么快。OK， 好了，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啊，谢谢大家。